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各位，有没有哪一个是 NBA 的球迷？没人举手啊？都有一些，有很少数。OK，既然大部分都不是，那我问一下，你们上一次看 NBA 的球赛，特别是多伦多球队的比赛，是什么时候？有没有看过先？还是我没有看过，一生都没有看过 NBA 比赛？我想相信大部分人，如果你在多伦多住得久，应该都是2019年。那年是什么？是啊，多伦多打入总决赛拿冠军那年嘛。相信如果你，除非你是篮球，即是 NBA 的狂热分子，又或者你是这个多伦多球队的铁粉。如果不是，我相信可能你跟我都一样，在19年之后都没有特别再去看即是多伦多的赛事了。因为我们知道主要的球星这个 Kawhi Leonard 离开了之后呢，里面就好像没有了一个主力，没有了一面主要的球星，整个的比赛呢都插水式，一落千丈，过去这两年都连季后赛都入不到，即好像基本上不用看都知道，即这样的阵容不看都知道输硬，所以好像即不要我不要说你个个都是，即起码我就没有特别兴趣会继续追在他那个比赛。其实想回这个场景和我们今天看基甸的故事呢，其实都有些相似的。面对着当中军队的人数比例是1:450，即是300对135,000，一个看来字面上一个很压倒性很强弱悬殊的情况，怎么打呢？是不是都是不用看的呢？首先我们再一次重温其实整个士师记那个的背景。我都想希望大家打开你们手中的圣经，因为今次的篇幅其实很长，辛苦弟兄和我们读了很长的经文，但是都只是一部分。我们基本上会由6章的33看到8章 的尾，所以其实我们等间都会在经文里面不会再有个投影，那我直接会讲里面的内容。但我们再一次看士师记里面的背景，就是士师记记载着以色列历史上一个黑暗一个动荡的时间，以色列不断陷在一个循环里面，这个循环就是他们犯罪离弃了神，跟住就被敌人来到去压迫，然后就向主来到去呼求悔改，最后呢神就兴起士师去拯救他们。但跟住很快他们又再一次陷在这个犯罪，然后不断地在这个循环的当中，一般就称这个为是士师的循环。在士师记的第六章，就是我们上一次讲到的内容，基甸的上半集，就讲到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的吩咐，来到敬拜迦南人当地的偶像，就受到当时另一个的敌人，就是米甸人被他们的压迫，就变得非常的穷乏。情况就好像在一个的镇仔，如果突然间你想想，有一班的很强大的黑帮进驻了进去，勒索和恐吓，那镇上面的人可能个个都活在这个诚惶诚恐里面，又要维持他们的生计，但是又怕被勒索，不断地防范警戒。这个都是比较好像即是一个比较以色列人，就好像在米甸人的压迫之下所经历的那种这样的情景。上帝就在当时来到去呼召基甸，一个看起来好像没什么来头，没什么背景，又好像没什么能力的人，来到让他去拯救以色列。当初基甸是充满着很多的怀疑，很多的恐惧，但最后他都是信服了上帝的命令，去拆毁了他自己父亲当中所建立用来供奉巴力的祭坛，在上面建立了耶和华的祭坛。而这个事件就让基甸赢得这个叫耶路巴力的一个这样的称号，就是让巴力和他争辩的意思。今天我们继续会看士师记里面有关基甸故事的之后的部分，所以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会全部经文都读上，所以希望在你们可能小组或者个人读经的时候呢，就将入面的内容再一次的细读，再一次去探讨，也都可以利用我们上载在网版上面讲到回应的题目呢，去做一些讨论或者是反思之用。今天我们会简单讲到有关米甸人和基甸之间的以色列人的争战，以及争战结束之后的事情。而在当中我想和大家一起去想两个的问题。第一，就是其实想回在整个士师记六至八章里面，究竟以色列人所面对的战争是什么？基甸和以色列人他们打这场赢了的是一场的战争，还是赢了单单一场的战役？第二，很多人看起来都要问一个问题，这个人是忠的还 定係奸噶咁嚇。咁或者我哋諗下，睇完我哋成個基甸嘅故事，基甸你覺得佢係忠嘅定係奸嘅咧？佢係咪一個值得我哋效法嘅榜樣？又或者作者想喺我哋從佢嘅身上睇到啲乜嘢咧？喺今日就讓我哋喺基甸嘅成敗當中去學習同我哋信仰成長有關嘅功課。當我哋睇到基甸佢願意信服上帝嘅呼召，完成咗上帝俾佢吩咐第一個任務之後咧，跟住喺六章三十三嗰度形容到就係米甸人就同埋佢嘅盟軍就再一次嚟到大軍壓境，過咗約旦河入到以色列嘅境內，去到一個叫耶斯列平原嘅地方嚟到安營。这个时候耶和华的灵就降临在基甸的身上，跟着他就吹角去召集军队准备迎战。基甸首先从自己所属的族群就是亚比以谢族开始来到招募，然后就再去到他自己所属的支派就在这个马拿西那里来到去召集，最后再去到附近的地区就是当中北部里面去召集一些比较小的一些支派，也都是一些比较在环境上面接近这个冲突的地点的这些地方，包括有雅切、西布伦、拿弗他利等等。最后呢都浩浩荡荡招募到差不多有32,000人成为这个城成为这样的军队。当然面对着对方拥有超过130,000人的大军，人数上当然还是有差距的，但是比例上近一点了。又加上可能在自己很熟悉的一个环境里面，或者其实都有可能是靠着他们来到成功去驱赶敌军的。这些条件加起来可能都会让基甸和他自己的大军呢都有多少少的信心和去把握去面对这个即将来临的一个这样的战役。当然这个是一个很合乎常理的行动，就是去招募这个军队和人手。但这里他就指出这个不是出于上帝的心意。耶和华对基甸这个行动的评语就说人太多了。如果以色列人是以一个这么庞大的军队去取胜的话，他们可能就会误以为是靠他们自己的能力来到去获得这个胜利。所以上帝就指示基甸要减少这个军队的人数。那怎么减呢？首先上帝就指示凡惧怕战惊的人都可以回去。想深一层，打仗死人的嘛，正常人应该都会害怕的，是不是？所以就很正常的情况之下，22,000人就离开了，就留下10,000人。那之后第二次呢，基甸就带到剩下的人去到水边，上帝就指示按着这些人饮水的仪态去将他们分开，没有仪态的就一边，有仪态的就一边。咁呢個冇儀態，儀態你大家睇翻經文入邊點分啦嚇。等你諗下啦，有儀態嘅多定係冇儀態嘅多嘅？咁啊，梗係有儀態嘅比較少啦，係咪？即係我覺得你好得意嘅，原來儀態都可以咁緊要啊！即係神嗰個嘅選擇上邊啦。上帝就選擇咗淨係要有儀態嗰班留低，咁就係剩翻300人去參加呢個對抗對方130,000嘅呢個大軍。听到这里我不知道你会觉得好像就是很不合逻辑的这个的情况，即是减到32,000变到300人，即是得回1%的比例这样去打。基甸在这里他是信服耶和华的吩咐去遵行他一步一步这样的削减。听到这里我真的觉得很佩服基甸那个 的情商，一直没有讲到他有吐槽，没有反对，就继续去执行这个命令。其实这里都可以让我们看到，就是当中人怎样需要承认上帝主权那个的重要性。看起很多时候的事情是不可能，甚至我们觉得不合理的时候，但我们都要学习怎样去相信当中上帝那个清楚的带领和那个计划。基甸其实都深知道呢，他自己不是一个很有能力或者很有背景那个的领袖，但他都愿意回应上帝的呼召和拣选去担起作这个士师的角色。甚至人手上本身他都已经很辛苦才招聚到30,000多人来到去参战，但最后他都肯去信服上帝，他这个最终的主权和吩咐减少人手到一个我们看为不合理的地步。当然 这一切背后最重要的目的，神很清楚地讲到，就是说要人去认识到胜利是来自上帝的能力和帮助，而不是按照人的能力来到去获取。并且信靠上帝就意味着我们要绝对相信和降服在祂的主权和旨意之下。虽然这个很多时候都会超越我们能够理解，但可能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有经历过的都知道，回头再望，我们发觉其实这都是出于对我们的好处。正如上帝透过减少基甸的军队来到邀请他去信靠他，神其实同样都邀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学习来到去信靠当中神的带领。但当然理智上明白和我们心里面那种的感受可能是会有距离的。基甸对于上帝的呼召，其实从起初的时候一直都见到他有很多的怀疑，很多的恐惧。好像第一次当形容米甸人和他的民军犯境的时候，基甸除了他很努力去召集军队之外，还有一段小插曲在里面。基甸就问耶和华，如果你真的要藉着我的手去拯救以色列，跟着他就两次要求用羊毛来做一个测试，去确定上帝是否真的呼召或者拣选他去执行这个拯救的军事行动。其实基甸的恐惧也都反映在他和他军队所集结的地方，这个叫哈律泉的地方。哈律的意思就是战斗，或者是一个叫惧怕，就寓意着以色列的队伍里面是充满着那种的恐惧，同时恐惧也都是一直困扰着基甸。因着恐惧，人可能会做了很多不理智的行为，或者可能被恐惧那种的情绪遮盖了，没办法看见一些事情的真相。就好像基甸，他一直都没办法看清楚和肯定其实上帝是与他同在，所以他要求通过羊毛的干和那个湿来到去测试耶和华。其实测试也都可以翻译为试验，又或者是试探。在生命记录章16节那里就明明吩咐到，就说不可以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但基甸他是两度通过羊毛的测试去试探耶和华，尽管耶和华之前已经对他的拣选和呼召作出十分清楚和肯定，也都已经应许和基甸会与他同在，并且会让他击败这些米甸人，但他就是被恐惧所缠绕而没办法安心下来。今日我们很多人都喜欢用基甸的羊毛测试作为一个例子，就认为我们可以要求神通过我们想要特别发生一些 的情况和案例来到去印证他的吩咐又或者他的心意。但如果我们仔细看回在基甸的场景里面，其实这个并不是一个正面又甚至是鼓励我们去效法一个的例子，因为当中其实表明就是人对上帝那种不信那种的表现。尽管基甸在上帝面前是这么公然这么大胆地来到去试探他，但是上帝没有责备他，也没有责罚他，也都愿意回应他的要求。但在当中其实我们看到上帝是很了解他内心那种的恐惧和他的挣扎，也都在当中看到他其实那种的同情和体恤他那种的感受。甚至当基甸后来的军队减到300人，上帝甚至主动的来要跟基甸说，假如你害怕的话，你就带你的仆人去到敌方的军营附近，你就在敌人的口里面听到当中一些能够给你肯定的讯息。于是基甸就带动他的仆人去到敌方的军营当中，你都听到上帝怎么来到将基甸击败对方那种的预兆已经放入在敌军的心里面，就是今天我们经文所读到的第一部分。这个就帮助基甸最终能够克服他内心里面那种的恐惧和他的挣扎，去勇敢地去到战场去执行他的任务。同时我们在这里也一直看见上帝那种的内心和他那种循循善诱那种的本质，来到帮助基甸成长，一直地引导他去成为一个合适的领袖。 嗱，我唔知道我哋在座当中有冇都经历过，甚至可能系经历紧，可能基天一样嗰种有住恐惧、有住怀疑嗰种嘅情况。有时上帝好似只系喺我哋喺一个资源、能力各样都好缺乏嘅情况之下，去进行一啲我哋觉得冇可能完成嘅任务。但系基甸呢度嘅故事提醒我哋，我哋当中面对住一啲不利嘅情况，有恐惧、有怀疑，系正常嘅反应。但系我哋都要知道，上帝对我哋系好有耐心，亦都会系知道我哋入边当中嗰个嘅感受同埋我哋嘅需要。正如神愿意通过唔同嘅方式嚟到去俾基甸信心同埋肯定，佢都同样会愿意用唔同嘅方式嚟到安慰、鼓励同帮助我哋，嚟到帮助我哋走过可能我哋当中所面对各种嘅恐惧同埋怀疑呢种嘅阴霾。喺80年代嘅时候咧，喺英国有一个嘅传教士叫 George Mueller。佢是当中住在这个英国的布里斯托尔，我中文叫 Bristol， 应该是当中一间孤儿院里面的一个院长。在他一生里面，他照顾超过10000个的孤儿在当中，但他经营这间孤儿院里面，他是从来没有去主动去募捐筹款这样的。他一直就学习在当中来到依靠着上帝那个的供应给他的帮助。他相信神会感动一些人，在适当的时候为他们提供他们当中的需要。所以他很出名的就是他常常将孤儿院里面各种的需要带到上帝面前，去祷告，去经历神那种的供应和信实。例如好像当中在孤儿院的时候，曾经都经历过多次就是没有东西吃那种的情况出现。有一次早上当早餐的时候没有牛奶，那于是 George Mueller 就祈祷，跟住祈祷之后咧，突然间喺佢哋孤儿院嘅门外边，一架原本送牛奶嘅车坏咗。咁当时又冇咁好嘅雪柜啦，咁于是揸车去谂下，死啦！呢啲牛奶我又送唔切去，放喺度又会坏噶啦。咁不如我就送俾呢个孤儿院啦。就咁样咧，佢哋就经历到呢一个牛奶突然间祈祷之后得着嘅供应。系只都有第二次嘅就系、是、当孤儿院入边咧，就唔系就冇牛奶啦，真系冇嘢食。咁於是佢哋又喺當中一同嘅嚟到去禱告，禱告之後咧，突然間有一個嘅麵包師傅或者嘅老闆就敲門。咁當中有幾個唔同嘅版本嘅，但係當中主要都係就係話我敲多，總之我整多咗好多個麵包，多咗咁就唔好嘥，就送俾你哋啦。咁又解決咗佢哋嗰個時候突然間嗰個食嘢上面嗰個需要嚇。嗱，如果睇翻 George Mueller 都有好多呢啲唔同呢啲咁樣嘅小故事，可以睇翻佢嘅經歷。但我相信就算你看到他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可能在他内心里面这些过程里面，其实或者都会有经历过怀疑、有担心，甚至可能有不信的情况。但重要的是他选择继续来到去信靠、祈求和遵从上帝放在他内心里面的感动和那种呼召，去继续照顾为数众多的孤儿，教导他们有关基督的真理，而在当中藉着他自己那种祈祷、那种的信靠，去一同来到去经历见证神那种供应和那种的信实。回到基甸，我们看到基甸他从怀疑去到当中建立他的信心，从他恐惧的情况到找到他那种的勇气，由他怀疑犹豫不决的时候到信服，我们看到整个旅程里面神那种的同在、帮助和引导。就愿基甸当中那个的情况都继续鼓励我们，来到懂得我们继续努力去寻求和仰望神在我们一切事情上面那种的帮助和带领，也都相信他会继续给我们有信心和勇气去胜过我们所面对的挑战。好了，我们现在来到史诗，即是基甸的另一个的下一个部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史诗记7:9去到8:21入边，当中讲到呢一个嘅战役。嗱，呢个当中咧，一方面见证住上帝点嚟到带领住基甸同埋佢嘅军队咧，去获得呢个胜利。但另一方面咧，喺呢个过程入边，都见证紧基甸点样变咗去热心去追求佢自己个人嗰种嘅荣誉，而慢慢进入败坏一个嘅描述。 嗱，開始嘅時候就講到，當基甸睇住敵方嘅軍隊散佈喺平原上，好似蝗蟲咁多，駱駝無數，多如海邊嘅沙。見咗個咁宏觀咁樣嘅場景之後咧，就好似之前提到，基甸就帶住佢嘅仆人去到敵方嘅軍營附近，聽咗一段好特別嘅對話。嗱，當中嗰個士兵就講佢發咗個夢，這個夢就講到咧，見到一個大麥餅滾進去呢個米甸嘅軍營，擊倒甚至揭翻咗佢哋嗰個嘅帳幕。第二一個士兵咧就解釋呢個夢咧係上帝嚟到賜俾基甸戰勝米甸人嘅一個嘅記號。嗱，呢個夢聽嚟好似好簡單嚇，但其實意義咧佢係非常嘅大。嗱，如果同翻一個當其時嗰個嘅情況，大麥同小麥嚇，小麥咧就比較昂貴。大麥咧係一啲比較粗糙一啲嘅食物，係一啲窮人嘅食物。嗱，當中可能就象徵住基甸，一個睇嚟好似一個好弱小、一個好微不足道嘅人，佢被上帝選為士師。嗱，當呢個大麥餅嚟到去翻滾，嚟到擊倒呢一個嘅帳幕嘅時候，聽落去就係一個好似你一個麵包一打落去，個帳棚又冧咗，即係咁奇怪嘅情況。佢呢度亦都係代表住神嗰種。以他那種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或者以他的能力來到帶來勝利那種一個情況的發生。實際上如果沒有神在當中的干預，相信基甸的這個這麼小人的部隊是真的沒有可能打低這個米甸人。上帝知道基甸的軟弱，但他亦都正正是揀選和使用他的軟弱，而不是他的能力來到去作成這個拯救。正如保罗都是他自己生命的当中经历的功夫一样，他就说，当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上帝很多时候都是拣选软弱和平凡的人来到显明他的能力和他的真实。无论如何，这个遭遇其实都是加强了基甸的信心，就让他来到去敬拜上帝，并且以信心去召集他这300的军队呢去進行一次非常規的一個戰鬥。他將這300的人分成三隊，然後每人呢不是拎著刀劍盾牌，他是拎著號角和裝有火把的空隙，然後吩咐他們去包圍敵方那個 的大軍，然後在基甸的信號之下就吹響號角，打碎這個瓶子，並且吶喊說為耶和華為基甸，並且在當中他們再次呼喊說耶和華同基甸的刀。突然发出这些噪音和火光，就令到米甸人陷在这个混乱的当中。当中重要的描述就是说，耶和华使到全营的人用刀自相击杀，导致他们互相攻击，最后就落荒逃跑。我们看回当中这个基甸的要求，那个吶喊的口号，基甸他要求军队的吶喊，其實看回在當其時古代近東都是一個很常用的一個方式，就是將一個好像神的名字和一個君王的名字放在一起。這裡就代表著神同在和差派的君王帶領著軍隊的出征。在這裡當我們再想深一層，其實基甸他除了尋求勝利之外，可能其實都代表著他是尋求一個的榮耀，他個人的榮耀。儘管這裡看到其實整件事情都是出於耶和華的手，榮耀都是應該屬於上帝，但是我們再想回例如之前羊毛的測試裡面，基甸已經強調說是不是要藉著我的手來到去拯救呢，而不是說是不是要藉著上帝的手去進行這個拯救。而在這裡基甸都再一次強調，不是單單是耶和華的刀，更加上基甸的刀来到去代表着是在基甸的能力和带领之下去获得这个的胜利。尽管耶和华已经多番提醒基甸要避免自夸，但基甸好像他是没法避免想要为自己来到去争取多点点一些的荣耀又或者是功劳。或者人性就是这样，哪怕只是一点点的机会，我都会想在自己的工作里面有多少少的夸口。但注意，就是神说任何这些的夸口都是敌挡神。一旦我们相信是我们自己的能力带来拯救， 又或者我们尝试寻求当中是对我们而非对上帝的赞扬的时候，可能我们都会将自己是视为一个救主，僭夺了上帝应得的荣耀。所以这里提醒我们的是，救恩和拯救都是透过上帝的恩典而作出的行动，不是我们任何自己当中所作去赢得回来。当耶和华使到米甸人和他的盟军在自相残杀完之后，他们就落荒逃跑，跟着基甸就继续号召其他支派的人来到帮忙去追击这些的米甸人。他在当中又再加插就是招募了以法莲人去占领约旦河，即是他们当中过河必要经过的渡口，来到在当中也击杀了米甸人的领袖俄勒和西伊伯。当中也有记述到以法莲人和基甸之间，他们当中有少少的口角冲突，不过基甸都是透过圆滑的外交手腕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细节就大家自己继续看了。然后基甸继续来到去追击，有期间又描述到他又和两个不同的族群之间发生了一些争拗，导致到基甸最后他为了他个人那种的荣誉和尊重去对他们之后进行一个报复。到了最后基甸就追上并且俘虏了米甸军的王，他也最后发现原来他为到他自己的兄弟是死在这些米甸人的手上，为了他家族的荣誉来到处决了米甸这两个王，就是西巴和撒母拉。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会不断看到基甸对尊重对荣誉那种的渴慕和那种的追求，也都慢慢看到他由一个原本是敬拜上帝转为敬拜一个的成功和当中所带来给他那种的荣耀。成功让到基甸忘记了神的恩典，好像也让他忘记了是谁呼召他装备他给他有平安也都给他有能力来到去战胜。我们看见基甸这个士师逐渐败坏那种的轨迹，而这个其实同时都反映着以色列人他未能够全心全意去敬拜上帝一直来那种的心态和那种的表现。来到基甸故事最后的部分就是8:22-32这个地方。之前我们看见基甸他怎样由怀疑到相信，也都是经历到上帝指引之下带来胜利，但我们同时又看到基甸的行为怎样揭示当中人性那种的软弱和追求个人荣耀的转变。在这里最后就更加清楚地指出，当人失去了在上帝面前那种的谦卑态度之后，就让因此让基甸和以色列人再一次陷在这个偶像崇拜的一个的境地。当基甸战胜了米甸人之后，以色列人就很感激基甸那种 的拯救工作，来到请求基甸去统治他们，甚至建立好像一个王朝这样的情况。基甸他口头的回应和外交都非常之好，他就回答就是说，我不治理你们，我的仔都不治理你们，但耶和华会治理你们。就咁听落去，即系呢个回应其实真系好叫做咩啊？好 model answer， 一个好标准嘅答案嚟，系咪吓？显得好似好虔诚，显得佢好似好谦卑。佢拒绝咗呢啲以色列人嘅请求，表明耶和华先至系真正统治佢哋嘅君王。但系特别嘅系，佢随后嘅举动咧，佢系暴露咗佢言行之间入边一啲嘅矛盾。例如基甸佢就要求要喺两夺嘅战利品入边咧，拿回一些他要的份，就是当中一些的金耳环，并且用它来制作了一个的以弗德。以弗德是什么来的？以弗德原本是在会幕里面是由大祭司所佩戴，当中是会幕，就是当中上帝和他子民同在那个的地方。而当中在里面以弗德里面有一个好像例如叫乌灵和土明的两个石头，来到去做一个好像去求问神的一个工具，就好像我们摘银仔一样，就是一个的正面还是反面，来到 去求问神的心意。但主要这个是由大祭司去佩戴，也是由大祭司来到 去作这个使用。以弗德所在的地方其实主要都是在敬拜神的地方，是大祭司所在的地方，是在危机的时候用来分辨神旨意的一种的工具。 但当基甸他来到制作一个的以弗德的一个的抄本副本的时候，他基本上就好像将其实他自己的地方成为一个敬拜的场所，成为一个人去藉着他去求问神心意那个的地方。我们甚至可以说基甸在这里利用神来到去紧固他自己的地位，而不是用他自己所获得这个这样的地位来到去侍奉神或者去被神所使用。或者可能他将耶和华看为就当时迦南的偶像是可以被操控，而这个最后就成为了基甸和以色列人的网络，让他们重新陷在这个偶像崇拜一个这样的境况当中。然后随之而来的形容到就是说他们灵性上面那种的行淫，就是他们不是再单单专一去敬拜耶和华。而这个故事之后，我们要看见这个整个史诗里面这种这样的形态将会成为一个的常态。除此之外也有另一个的描述，就是讲到基甸他个人的生活。在他个人的生活里面，其实都另一种形式反映可能他渴慕成为一个好像王这样的渴望，包括他娶了很多的妻妾，讲他有70个妻妾，生了70个的儿子，其中一个呢甚至他的仔改名叫做阿比米勒，意思就是我父亲是王。这里其实好像都是进一步在这里很含蓄地表达着他对王权那种的含蓄的一种的追求。权力很多时候会使人腐化，成功可能都会是信徒面对一个最大的试探。基甸的故事其实就好像警告着我们要警惕当中可能因着这些成功带给我们所有的骄傲或者追求个人荣耀那种的危险。尽管基甸起初的时候是很谦卑甚至很软弱，但后来当他成功之后，他看到他那种很要追求自我荣耀和控制，导致最后进入这个偶像崇拜，想要操控神这样的光景，一个这样的结局。不知道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我们会不会见到一些这样相关的情况？当我们看见有些人他们成功之后就忘记了神的恩惠，反而追举和抬高自己的成功。但是基甸的故事其实想我们看到学习的是，我们要看见神的主权和他的工作。神选择基甸给他力量，为到以色列人带来胜利，也都拯救了当中以色列人脱离了这个米甸人的手，这个是靠着神的力量而作。回去其中当中，我和大家想的第一个问题，到底以色列人他们面对的征战是什么？是不是米甸人的压迫？如果是这个话，如果是米甸人的压迫的话，基甸的而且确是成功将他们从以色列人从这个所谓仇敌的压制里面带来这个的拯救，也都让他们经历之后有40年太平的日子。但是士师的工作不是只是单单让他们从这些所谓仇敌的手中去拯救出来，更加重要的是他们要让人能够从这个偶像的崇拜或者离弃神的境况里面带他们去回转归向神。但是从这个情况里面，基甸就似乎是失败，他没有带领到以色列人去重新认定归向上帝，反而让他们再一次陷在这个偶像的崇拜的当中。而当中我相信触动他有这样的原因或者作为，就是因为他内心那种的骄傲，对荣誉那种的渴求，而让他离开了神。所以想回基甸是不是一个是不是一个好人，或者是不是值得我们一个学习的榜样？我不敢在这里去评论基甸是不是一个好人，这个上帝自己知道。但我相信呢，基甸他的成败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当中借镜或者是提醒的地方。学习到我们当中一方面软弱的时候去信靠， 第二都喺我哋当中成功同顺利嘅时候，我哋要警醒，唔好忘记咗神嗰个恩惠而自以为是。最后我哋睇翻基甸嘅一生，我哋再一次记住整个嘅叙述入边，其实不断咁强调就系人要承认信服神嘅主权，亦都提醒我哋要对神嘅供应常常保持一个谦卑、一个感恩嘅心。亦都要同我哋提醒、警醒嘅就系唔好让生命入边可能任何一啲唔同嘅事情，我哋称之为偶像，嚟到取代咗神喺我哋当中嗰种主权嘅位置。而基甸嘅故事同样都提醒我哋，我哋需要言行一致。我哋知道真正嘅侍奉系首先从我哋谦卑同埋信靠上帝开始，亦都以此为我哋整个生命入边见证住我哋系上帝仆人一个嘅标志。当然，其实任何嘅事师都唔系最终嘅拯救或者系榜样，最终我哋都只有能够喺耶稣基督嘅身上睇见呢个完美拯救嘅榜样，系一个能够完全信服天父嘅旨意，亦都系完全体验到嗰种嘅谦卑服从，成为我哋嚟到倚靠同埋我哋效法一个嘅目标，就让我哋继续喺我哋生命嘅当中嚟到去效法耶稣基督俾我哋嗰种嘅榜样，亦都从基甸嘅身上嚟到俾我哋提醒，避免陷入骄傲同埋各种偶像崇拜呢啲嘅试探嘅当中。嗱，喺结束嘅时候，我想大家同我哋都有少少安静嘅时间，我哋邀请圣灵进入到我哋嘅内心，帮助我哋再一次嘅察看，察看好似喺基甸故事入边俾我哋睇见嘅场景。假如我哋内心有恐惧、有软弱、有挣扎、有不信，愿主喺当中帮助我哋克服呢啲种种嘅障碍，学到能够睇见你嘅同在，信靠你信实嘅恩典同带领。同时我哋都同样嚟到请求圣灵嚟到我哋嘅当中光照我哋嘅内心，特别当我哋睇唔见神你自己嘅荣耀，佢系尊崇嚟到去追求自己个人，甚至我哋当中已经有其他嘅事物取代咗王主你嘅位置嘅时候，求你都让我哋察见，亦都能够喺当中，我哋能够再一次引导我哋嚟到回转，降服翻喺你主权之下，降服翻你嘅恩典之下，降服翻喺你嘅带领之下。主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多谢你，你是我们终极的救主，是我们完美的榜样，是我们最终的拯救，你也都是曾经成为人，经历过我们所经历过一切的软弱，同时你都知道怎样来到去体恤我们，给我们最适切的帮助。我们就再一次将我们心里面种种的艰难、恐惧、软弱、挣扎甚至罪恶都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你来到去赦免、帮助，也都带领我们怎样重新归回在主你自己旨意的当中。求主你怜悯。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之名，阿门。